接下来我们要请第二堂跟第三堂联合的诗班献诗，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歌是《看哪，神的羔羊》。谢谢第二堂跟第三堂诗班的弟兄姐妹。我们信友堂的传统，诗班献诗是不鼓掌，除了儿童诗班，还有家乐。但是呢，我们可以用阿们来回应所以下一次这个诗班献完诗的时候，大家用力的，而且用心的来阿们，好不好？我们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列王记下13:5-6，请容我读给大家听。列王记下13:5， 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能就安居在家里。第六节，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拯救者。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过去看到的这段历史里面，特别是北国的以色列哈，总是在犯一个罪，他们的百姓陷在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所陷的那个罪里面，没办法离开。就是耶罗波安让他们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始终都有这个让上帝非常愤怒的罪。那这我们以前曾经提过，不过我们在这里就再提一下。那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是什么？或者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所陷入的那个罪没有办法自拔，一代一代都传下去，而且让上帝这么愤怒的罪是什么？我讲之前我还要重复一次老话，对不起各位，我有自己的政治看法立场，我有我的想法，在可能的情形下，在恰当情形下，我通通都不会说，我不要说了妨碍福音，所以我不提我自己的政治看法立场。我希望的我最基本的，不管是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里面，我都认定耶稣是主，这是最重要的。耶稣是主，其他你要蓝啊绿啊，你要是社会主义啊资本主义，我觉得都有很多讨论的空间。我认为基督徒是最多元的，因为我们只认定一位上帝，就不会把这个世界上的意识形态当作绝对的主，是促进多元而不是减少多元的。讲这就是因为下面要讲的话很刺激。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不是分裂国土，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最大的罪，但是耶罗波安的确是分裂国土，耶罗波安的确是从犹大独立出来。各位你不要去想我在讲什么哈，你就想我在讲的是圣经，跟我们我不再谈我们现在政治哈。看起来耶罗波安的罪恶很大，可是分裂国土独立出来不但不是耶罗波安的罪恶，各位应该还记得在列王记上有讲，这是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命令，我们不会把国家民族说神圣，严格的说神圣这个字只能用在上帝身上，所以我们不会把受造物受造的意识形态绝对化，以至于为那些受造的事情打得你死我活。基督徒是坚信上帝，越不会为那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或者是原子弹那么大的事去争执。我们有很多讨论的空间，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包容。耶罗波安分裂国土是上帝的命令，当然了统一国土也有上帝的命令。我就在这里为了让当中有些人还是以为我在那里暗度陈仓，我就跟你讲我们不是。统一分裂，以色列人的和好，万国万民的合归一个牧人，或者各有各的各有各的疆域，都在圣经上是允许的。重点是你必须认定上帝。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上帝不认定，把这些东西认定了，就是很多麻烦，就越来越多麻烦。耶罗波安不但分裂国土是不是他的罪恶，是上帝吩咐他做的事情，是因为责备所罗门拜偶像叫耶罗波安做的。而且我们从过去我们所看过的整个以色列，虽然一直被上帝责备，恶狠狠的责备，因为他们是拜偶像，可是以色列整个的经济军事各方面应该比南国犹大都还好一些。而耶罗波安我们也讲过，实在是一个我觉得看不出有什么毛病的人，他很能干，他非常会治国，他的能干不至于让他成为明太祖那种能干但是非常暴虐的人。 他的能干，甚至他的能干跟他的仁慈体恤百姓是一致的。话说在所罗门统治的时候，所罗门有很多的富士康工厂，就引起许多的民怨，于是他们不会自杀。各位，我也很希望郭台铭先生信主，我是非常爱他的，我也认为他有他的优点，我不会觉得他一定都罪该万死哈。当大家有民怨的时候，没有人自杀，就找耶罗波安来谈。他不是只有能干，能干的人常常看不起不能干的人。他的能干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他的能干会扶助、会帮助、会替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人说话。这个你在列王记上都看得到。他很会说，他很会，大家主动找他，他不是不好，他非常的好，但他就是一个毛病，陷在罪中。各位，他犯了什么罪？他做了什么事使他自己、使他全家都遭祸患，甚至叫以色列人一直不能够摆脱，而以色列最后亡国受很大的苦。甚至圣经里面说，当耶罗波安死的时候，当耶罗波安后来他的臣子叛变的时候，巴沙杀了他，不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的儿子篡了他的位，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血气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耶罗波安所做的包括体恤民情，包括经济、政治，我相信教育各方面都很不错，圣经写这个也表示也肯定他这一个层面，但是他那基础不好，最后就让以色列会整个的混乱。各位对不起，我这里一定要有我那基要派的立场，人离开上帝不是不可能有好的，因为有上帝的一般恩典，有的时候在各方面世事之上，学术啊、文化啊、武功都可能比基督徒好得多，但是如果离开上帝迟早是灭亡的，因为你站在一个 shaky 不稳固的，甚至没有 foundation 的一个站在那上面。不信上帝人天天在证明基督教的真实，不信上帝人天天在证明道德没有上帝是没有 ground 的，不信上帝人天天在说，尤其是后现代，不信如果没有上帝，他当然不信上帝，所以所有的知识包括数学是没有基础的，这我讲过很多次。当人，各位，我们不讲社会国家那种大事，那我不懂，其实我根本不懂，我就讲我们个人，你的家庭、你的道德、你的品性不足为是。当你把一个东西，你说耶罗波安的罪是什么？他贩毒吗？他赌博吗？他淫乱吗？他偷东西吗？他有什么毛病？他有什么罪恶？他把什么东西带到了以色列，以致以色列万劫不复？各位，就是偶像。重点不在那两只金牛犊，重点耶罗波安也是跟扫罗有犯同样一个错误，他希望稳住他的国位。国位权力都不是坏事，我们再一次说，权力没有什么坏，可以很好，但是那个东西变成你的上帝，变成你的偶像，变成你非有不可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那就很多的罪恶从此滋生了。道德学问都是这样，你不一定是喜欢毒品才会万劫不复，你喜欢知识，知识到了一个地步变成你的神就会有问题。我不是反制，我劝你们有一个好的知识的基础。耶罗波安说，以色列人，你们要拜两只金牛犊，这样你们不必去耶路撒冷，你们就留在这里，这就是救你们的上帝。他实在很聪明，他要让以色列的人不回归到犹大去，他就一定要以色列人不回到耶路撒冷去拜耶路撒冷的神，要在这里拜偶像。那我顺便，如果我有机会能够跟民进党的 先生们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们继续去妈祖庙啊，如果你们继续去任何个庙宇啊，台湾和大陆一定很快统一，因为这些庙的神通通是从大陆来的，这些百姓都要过去啊，都要渡海哦。你要不要统一的话，你最好好好信靠耶稣啊。没有，你信靠耶稣也可以统一，那是天下太平了。不过我们现在不要想那么远哈，也不是说信耶稣天下就会太平，天下不是那么快的事情。信耶稣是对的。当耶罗波安这样做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说离弃耶和华，他说这就是耶和华。他希望百姓有个凝聚力，有个共识，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对不对？各位，我们今天在报纸上你天天看到这些最基本的共识是什么？我听说就是爱这个土地。对不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不是，任何时候基督徒的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底线都是上帝，不是土地，不是人民，不是自由，不是民主，不是知识，我们没有轻看这些。但是如果没有上帝，这些都会是空的。我们讲过扫罗也是这样，扫罗非常民主，最后下场非常凄惨。整个的经济的发达如果离开了上帝，在以赛亚书表达出来，因为人就自私，那个自私到最后就一片混乱。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各位可能懂。我刚从新加坡回来，新加坡刚刚设了赌场，哦，很多人都说哇，这设了赌场以后那经济之发达哦，观光客之多哦，附近的餐馆旅馆之赚钱呢，真是好。然后新加坡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他们在设立赌场的时候就说，我们不是要百姓赌博的，我们不鼓励新加坡人赌博，所以任何一个新加坡人要进到赌场要交100块钱，外面来的免费，就是我们只是赚外面那些赌客的钱，新加坡的道德还是很好的。各位，人始终知道对错，你要妨碍新加坡的人来赌博，因为这个不好，你讲明了要害外面的人吗？那外面的人为什么要去呢？我知道有很多好处，我知道如果台湾设赌场，如果在澎湖设赌场，可能也有很多的好处，可能经济会发达，可能等等等等会发达。如果你看到的就是经济，你说哦，我很高贵，我不是只看到经济，我们看到是人权、道德、平等等等一样的。你看到的只有一个或者很多人间的价值，而你不去思想上帝的话，你知道如果设赌场，经济暂时会好，迟早会大乱的，迟早对国际民生会不好的。那么其他每件事都是一样，有一些方便的事情，但人就是很自私，人想到都是自己。各位对不起，我知道下面很多我们教会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很有道德意识，也很好，我也没有说不好，非常好，我也鼓励大家这样做。你发表你的声音，只是你不要只发表你的声音，你觉得别人声音就一定是错误的。郭台铭先生的富士康，哦，我们台湾，我看到有人说台湾教授真是有种，哇，有150个教授就批评郭台铭先生。我可以说我也觉得他们的批评很多地方很有道理了。不过我就不知道，如果这150个教授他们的薪水都是郭先生出的话，这非常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他们的 grant 是郭先生的，他们现在台湾还有国立大学，如果有一天没有国立大学都是郭先生的，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也有很多的道理，然后写一些人家听不懂的字眼，讲到最后就是说郭台铭先生做的是很好。我的意思就是人是自私的，人总会想到自己的利益，这个自私如果没有上帝的爱，我们看不清楚。各位，这完全包括基督徒，完全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神学家和牧师，我们完全会想到自己的利益，而且更恐怖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上帝的名字来掩盖我们自己的私心。我是为了主，耶稣说过，到时候人会奉主的名来杀人放火的， 有人杀你们就以为是侍奉上帝。这我们基督徒尤其需要谦卑，我们说有罪并不是说只有别人有罪，我们也是有罪的。耶罗波安的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原罪的一个凸显，就是远离上帝，亲近偶像。这有效，以色列始终就没有回去，但这也让他们陷在罪中，那个罪恶就越来越大，社会的问题就越来越多。这你可以看到后面的先知书里面，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你离开了良善的源头，你怎么还可能善良？你离开了知识的源头，你怎么还可能有真知识？把我们感谢主，基督徒的信息永远不是只是人很多罪，这个世界很糟糕。有的时候我们有这印象，圣经不是这样子。圣经不是说罪恶胜利，不是说撒旦胜利，圣经说上帝是得胜者。我们看到以色列一代一代的，包括在这么多代，包括在我们今天身上，包括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有这么多得罪上帝的事情，但上帝有极大的慈爱和怜悯。耶和华看到以色列所受的欺压，就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这不仅是对被盗的以色列，这对教会，这对外邦人，我觉得都是这样。神在历世历代显出他的怒气，神在历世历代在很多地方都显出他的怒气、愤怒。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他的愤怒是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就是每个人身上。但是他的恩惠和慈爱也借着一般的启示和教会和神在人心里的工作，也赐下光亮，也赐下拯救者。我们一看到拯救者，常常就马上想到耶稣。不过各位看圣经，我还是说不要用我们的成见来看，我们希望圣经的文字、圣经的上下文能够总是来校正我们，而不是我们把我们的意思读进去。这里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这个拯救者先别把他想成是耶稣，因为明显不是耶稣，也不要把他想成一个超自然的天使，因为也明显不是。这拯救者是谁？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个人说可能就是这个约阿斯王。这约阿斯王呢，有一些勇力啊，那个在13章的12节讲他有勇力，他可能他的勇力让以色列人脱离了一些亚兰人的辖制。也有人说这个拯救者可能是第14章的耶罗波安。那个耶罗波安跟他们的国父耶罗波安不是同一个人哈，是一般说耶罗波安二世。第14章的26节，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第27节下半句，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那耶罗波安可能就是那个拯救者。因此各位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视野更窄也更宽。窄，我们永远是那窄门小路，仰望耶稣，仰望钉十字架耶稣，仰望这位独一的真神。也因为单单的仰望他，而不是其他意识形态，我们就更宽、更冷静，也可以更公平的，可能了，更公平的能够看其他的东西。你在看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华人文化，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文化的一个毛病，就是只有两种好人坏人，只有两种我们你们。或者我们他们，或者我们你们他们，你们不要跟他们，就要跟我们，就最多三种，这已经是很多元很进步了。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在讲耶和华仆人的时候，两次耶利米书用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拯救者，这位拯救者如果就是耶罗波安的话，在前几节还讲到耶罗波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那个原来的耶罗波安叫人拜金牛犊的罪。一个行恶，一个不离开罪恶的人，可以成为上帝的使用的工具，如同尼布甲尼撒，如同比拉多，如同星云慈济都一样。但是被上帝使用的人如果没有归向上帝，那他自己也是灭亡的。我们感谢主，神会使用。各位，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 我们也有上帝所借着使用的无数的拯救者，包括我小的时候到区公所去，哎呦，那些都不会填，神就有拯救者。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好心的，那几十年前区公所真的好恐怖，比较好心的叔叔伯伯，你不会填这个啊，告诉你怎么填，那就是一种拯救，那救我脱离一个患难。因为那个时候事情又很重要，队又要排很长，然后后面的人又很那个办事人又很凶，然后又容易忘记东西，怎么你不是忘记东西，总是有很多东西你要给他的。各位，你在路上也可能有拯救者告诉你往坐到淡水线的捷运怎么做。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配，但是借着许许多多的人事物帮助我们脱离一些困境，有的时候是很严重的困境，而这些人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真应该为这些事感恩啊！就是这样一位耶罗波安，或者是可能也是以利沙，在13章第14节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这里有一句话很感动我，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各位，我知道你得了必死的病，下面一句话一定是说，哎呀，求神医治。我听到你得了必死的病，不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应该不会吧。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我觉得我们也一样可以哈利路亚赞美主，尤其是对以利沙有无限敬仰和崇拜的人。圣经在这里用一个残酷但是非常平凡的字眼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位会叫死人复活，或者神使用他叫死人复活的以利沙，他也会死，他也有他自己治不好的病。我们为此感谢主，我们为此感谢主，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人那么容易把圣徒偶像化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看到我们那么容易说只有我信的，我讲的啊，我们信的神一定是最伟大独一的，可是我们这一套才是最好的，而不知道反省，不知道检讨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约阿斯去看他。所以以利沙可能是拯救者，你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好像以利亚一样。以利沙说，你取弓箭来，然后射箭。这一幕呢很动人，这一幕在历史上很多都有，很多故事里都有。我记得我看过那个有一个电影的版本是比较新的罗宾汉，旧的罗宾汉我小时候看就是一群在森林里面天天不上学的人好快乐哈，后来被收编了，比我们的梁山伯还好，他们也没有杀那么多人。但这不可能的，新版的我看到的，现在更新的后现代怎么讲我不知道，罗宾汉他们最后被官兵围剿，逃到最后就剩下他们三个人，罗宾汉老朋友小约翰，还有一个玛丽安。罗宾汉身受重伤，死前说把我箭拿来，你们知道罗宾汉很会射箭，然后箭射过去，射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然后跟小约翰和玛丽安说，箭落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哦，好浪漫蒂克，罗曼蒂克哈，好动人呐、啊！哎，我没有说这些都不好，我只是在想到，以利沙有这一幕。各位，我们基督徒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也会死亡，我们也会犯错。基督徒生活里面、教会里面、个人团体都有很多的悲剧，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是得胜。只有基督徒能喜乐，能得胜。有永不动摇的，包括你得了必死的病。以利沙不是射一个箭然后说就把我埋在那个地方，射那个箭，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战胜亚兰人的箭，你一定会得胜。我们并不是灵恩派内用口号代替事实，但我们知道人会死，人会错， 人会犯错，人会过去，上帝一定得胜。有一个神学家写一本书的名字就 Triumph of Grace of God， 上帝恩典的得胜。过犯不如恩赐，弟兄姐妹，这不是在讲历史故事，这不是在讲神学，这是讲你我。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会得胜吗？怎么我们常常让情欲得胜，我们常常让痛苦得胜，常常有我们摆脱不了现在的那个罪里面，让我们很苦。有的时候那个苦也不一定是仇恨，有的时候就是灰心，有的时候就是沮丧。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有的时候就是对人的讨厌、厌恶和恨很强烈。不瞒您说，很可能就在你家里，可能就坐在你旁边那个哈。我们也觉得这样不好，但我们很难摆脱。上帝会得胜，神不甘让所有的儿女始终在罪恶中，他赐给他们得胜者，他赐给他们拯救者。好，然后这王射了几箭以后呢，以利沙说再取几支箭来，他就取来了。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就发怒了，我不知道这一气有没有就是高血压后来就死掉了，发怒了，说你要打五六次啊，怎么打三次？我看了这里，我觉得以利沙不讲道理啊，你又没有跟人家讲，各位我现在拿一个扫把扫地吧，你扫几次？当然半次都不扫了，你扫几次？扫五六次，扫三四次，我怎么知道要扫几次啊？这是我说的，我们依靠上帝，依靠上帝不是懒惰，凡事认定上帝叫我们更坚定。我这也是不知道讲过几万次，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的，唯独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正因为有信心，正因为有恩典，我们的理智、我们的努力才会有正确的方向，而且让我们积极。以利沙的对约阿斯讲，你射箭，那是耶和华得胜的箭，他射了，然后叫他打地，你何必要以利沙讲一动做一动？你自己也应该知道，那就多打几次嘛。约阿斯的反应，打三次就是那种对上帝的信心没有开窍的人，没有真的认识上帝的人，敷衍一下啊，蹦蹦蹦三下，啊，低个头看看别人有没有不祷告，就敷衍一下。我们没有把上帝那个圣灵在我们心里做的工作不够深刻，所以以利沙生气，我叫你得胜，这是得胜的，你怎么就这么敲一敲呢？我承认我们有很多的艰难，我承认我们一定有很多难以胜过的事，我们都是罪人。奇妙的就是神在罪人身上的工作，在你我身上的工作，让我们家庭、个性、工作都能更积极。即使是以利沙死了，即使是我们被人践踏，好像河场上的尘沙一样，不知道国家、社会、教会、家庭、学校、工厂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再一次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也不是依靠上帝就什么事都不做，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做更多的事。因此是讲到第三点，第一点我讲的是耶罗波安罪是什么，第二点我讲的是神会拯救，第三点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说因为那个陷在罪恶里的罪是那么强烈，我们就没办法啊，没办法了，就是这样。我们相信原罪，我们相信原罪的必然，但我们更相信上帝的恩典的能力的够用。哎呀，这些各位，我每次讲到我都再一次恳求各位相信一点，就是我们都是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同是天涯蒙恩人。我做牧师没有比各位更好，事实上很多地方更糟糕，有更多的征战，有更多的软弱，有更多的败坏，但是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同有一个教会，我们同有主的恩典会扶持我们，我们就求神让我们能够被他扶持，彼此的扶持。是艰难，艰难主继续带领我们。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两章里面有一个很怪的事情，就是第二十节那里，十三章二十节，以利沙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埋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就没有了。 各位，这段太奇怪了，就是死人会碰到以利沙的骸骨也很奇怪，大概他们在挖坟墓，那个时候是不是坟墓也不够用哈，就把人家旧的坟墓也挖开，然后有敌人来侵，就把死人一丢，那个死人一丢碰到以利沙骨头就复活了。你应该问一个问题，后来呢？没有了。到底后来怎么样？这些死人复活了以后，那也有点像，如果是其他的宗教，可能以利沙那骨头也可以变成崇拜的对象嘛，这是我们基督教的舍利子哈，可以叫死人复活，以后拿去就碰碰，叫死人复活。如果以利沙的骨头可以叫死人复活，我也很稀奇，以色列人怎么没有去找那些石头，找那些骨头呢？后来怎么样了？后来这些死人是站起来一下又倒下去了吗？我也不知道。耶稣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复活，然后到处走来走去，然后后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要照字面解释我也可以接受，不过我比较接受的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神的工作会进行，即使在骸骨的身上也会进行。当我们在很多艰难的时候，我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世代是什么啊！很多人一写文章就是双城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我觉得这是最啰嗦重复的时代。哎呀，这种话干嘛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我不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每个人有不同的乐观和悲观的看法，但我知道每一个时代主在掌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也因为这样，我们在每个时代，我们都有乐观、积极、向上的理由。我们不会在任何一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有拯救者，上帝会帮助我们，而我们在这里可以积极起来。只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积极不是只有在其他部分的。如果你知道上帝的爱和能力，就求主让我们那个积极的基础是上帝的爱，而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做每一件，不一定多荣耀了，不一定多光彩。各位，基督徒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得那么光彩荣耀，拿第一名。我也觉得很多基督徒始终我们还是这个观念，说我们反对成功神学，在这一点事上又相当的成功神学，一定要多优秀才行。我想我们每个人知道上帝的丰富和慈爱，我们敬上帝给我们那一份，我们也祝福别人，有这样的心就非常的好。可是你在这两章里面，你在很多地方你看到的就是我们仍然是忘本，我们仍然是舍本逐末。请注意，我不否认末的重要，甚至我不想用末，想用末来形容。我就说我们一般的生活，我不觉得那是末节，我不觉得那是枝节，我不觉得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不觉得这些枝节末节，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不能舍本。舍了本就舍了上帝。而你坚定信靠上帝和舍去上帝，我也一再讲，不是从你每天读经祷告啊，或者这些宗教活动可以看出来的。法利赛人一天到晚读经祷告，早就远离上帝了；以色列有献祭，早就远离上帝了。那是一颗心，这颗心当然读经祷告是一些基本，但是你是去，哎，就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能够敬畏，让我们能够遵行。这里也请各位原谅，讲一个比较所谓学术上的字眼哈。这几十年呢，新儒家非常复兴啊，在全世界，在海峡两岸，这儒学都很复兴。那就算是中国那边在提倡孔子学院啊这些之前，或读《论语》之前哈，我们台湾呢儒学也很复兴了。台湾儒学呢，他们的大本营呢就是《鹅湖杂志》上面写的嘞，或者你听这些新儒家讲的呢，那他们对我们基督教是不屑一顾，连骂都懒得骂。 有一个物理学家叫 Pauli， 他常常骂人家，骂人家就是你都错了，你都错了，错得很厉害。他用德文讲 Ganz falsch， 错得很厉害。但他骂人骂的最厉害的时候说，你这甚至不配称为错，英文是 It is not even false， 就是无意义了。各位学术性的人都知道，那个新儒家对我们基督教就觉得，我们这甚至不是 false， 因为 false 错还有一点意义，我们的基督教是没意义的，烂透了。其中一个烂呢，最基本烂呢，也是新儒家很提倡的，就是我们是他律，他们是自律，我们是奴隶的道德，都是圣经讲什么我们做什么。他们是自律，是从人实践理性的本体。你听不懂没关系，我也不懂，反正就自己了，人自己发出来的，不是人家讲的。我们只有我们，他们也说康德，我们这种孔孟到康德，这种人的自律自主，人最我们这个思维才是尊重人的。基督教一天到晚，哎呦，圣经神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教会怎么说，那都是奴隶道德。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在说我们完全错误，甚至不配说错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讲我们。那我们怎么回答呢？一个回答就是，很多基督教有很多学者就是非常的，第一个就投降，哇，很宽大，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啊，我们要开始改变一下我们的信仰啊。我看到很多开放的基督徒对一些其他意识形态在对话时候总是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哦，这个儒家里面讲的很多跟我们讲的是一样的啊，都是同样一个。各位，我听这些神学家讲，就是如果我是那些儒教的信徒，或者你今天跟人家传福音，哎呀，我们的上帝跟你们都一样啦，哈，我们本是一家人了，没有排斥啦。你来教会里，如果你跟人家讲，而且人家真听懂的话，我是不会来教会的。你讲了半天，你信的跟我信的一样，我干嘛来嘛？你的神跟我的神一样，我干嘛来？我已经很习惯我这个了。各位，我们必须跟他们讲，你信的跟我不一样，彻底的不一样。当然如果你有勇气的话，你说你那是假的，我是真的，勇气加智慧啊，然后加爱心。当然我觉得是可以讲的，如果我们求圣灵帮助的话，我们是可以讲，我们告诉人，包括我们在信这位全然真实的上帝的时候，我是这样讲，我并不懂哲学，我是这样想，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单就道德不讲知识方面的哈，知识应该也是一样，我们既是他律又是自律。所谓我们是他律，就是我们完全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神不恩待我们，如果神不拣选我们，如果神不呼召我们，如果神不借着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光照拯救的工作，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甚至不会存在。如果不是神，我们不是，如果神没有，我们没有，如果神不工作，我们不能。我们完全，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工作，如果要有丝毫正确的，那都必须出于神。所以我完全愿意承认我们是他律，但是另外一点，我必须说，我们基督徒是真正的自律。你回去看加拉太书，你回去看希伯来书，其实整个圣经都讲。我们也记得耶利米书，神给我们立的新约就是在末后的日子，人不必再跟邻舍说你要如何如何如何，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会认识我。你要如何如何，那个叫他律。基督徒是罪人，跟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是罪人，就我们是罪人，我们有无知的地方，我们这一辈子需要人告诉我们，这没有错，也没有什么可耻。但就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自由主的恩膏在我们里面， 那在我们里面，我们甚至可以很诚实的说，我不要犯罪，我要良善。当我要良善的时候，当我要对我太太忠实的时候，我并不是有一个人告诉我，即使那是上帝，你要忠实哦。如果你不忠实，我就会打你。哦，我怕你打，所以我爱我太太。这一点，这个成分有，但是有个更重的成分。上帝把他的灵，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上帝把他的约写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是的确被上帝的激励，而让我们又能够自主的去做讨他喜悦的事。而我们自主做讨他喜悦事的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把荣耀完全归给他，因为我们这自主的生命原来是死的生命。我们因着他耶稣的救赎，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开始能够分辨，我们能够选择，而这分辨选择通通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一个基督徒，我认为是越来越是一个奴隶，我们越来越听上帝，绝对顺服，也越来越自主。基督徒不是只入太庙每事问，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打第三次、四次、五次，我们不需要上帝讲了一句我们才做一件事。因此我最后这个部分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我也讲过很多次，我们最习惯讲的是上帝是我们的拯救者，英文是 Savior。那前西方有过这个争辩，就是耶稣到底是我们的拯救者还是我们的主宰。一般中文不会翻拯救者，就是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还是我们的主宰。答案是他也是救主也是主宰。不过我要说明一下，你才知道这两个问题在哪里。各位，拯救你的不一定是你的主，你在火灾的时候救火员是你的拯救者，但他不是你的主。你在游泳池快要淹死了，救生员来救你，他是你的拯救者，但他不会是你的主，他不会规定你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你的主宰，你的主人不一定是你的拯救者。你的老板一般来讲是你的主宰，他不但不是你的拯救者，他还让你常常需要拯救者，对不对？而我们需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既是我们的拯救者又是我们的主宰。但是不只是，圣经用太多的东西来描述，我以前都是听听唱唱讲讲，不想那个什么意思，现在越想觉得越丰富。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有一首更熟悉的，我知我救赎主活着。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 Redeemer。 Redeemer 是什么意思？ Redeemer 就是我们在一群绑匪或者被别人控制，然后上帝付了一笔钱我们出来。 Redeemer 跟被 Redeem 的人中间不一定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我们时时刻刻需要知道上帝的儿子付了多大代价让我们被救出来。哥林多前书说，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如果你没有常常想到上帝是你的救赎主，付出了那个赎价，而且那个赎价给你的是恩典的话，你不会对他感恩。各位看中国历史故事吗？哪吒就是李天王的儿子吧，托塔天王的儿子。这一对父子呢也是非常不和的，到最后托塔天王做父亲的说，我给你生命，哪吒就把自己的身体一块块肉都割掉还给你。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有的时候有些人给了别人的好处，就天天在讲我给你这，我给你这，所以你要怎样怎样。包括父母有时候对儿女也是这样。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我们上帝拯救我们，给我们这个恩典，如果他到今天还是天天提醒你，康来昌啊，我让我的儿子为你死，你真是要感恩啊，你要十一奉献啊，哥，我就把肉还给他算了。天天在那里啰嗦。 你必须有圣灵光照你，让你知道那个爱的丰富，而且让你知道那个爱对你好，不是你变成一个天天唠叨你的主，有一个唠叨你的主人，天天在叫你要爱主，要爱主，要爱主。各位，那听了我们都会烦，我讲了都会烦，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讲，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听一听。但是我们更求主，恳求圣灵，让我们认识他的爱，认识他的丰富，使我们会心被恩感来跟随他。我们上帝跟我们关系还有很多，他是园丁，我们是被栽种的，他是园丁，我们是被栽种的，他是牧人，我们是羊。这里固然有被照顾的成分，也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这些被栽种的要结出果子，要不然要砍掉的。就是上帝也有郭台铭的那一面哈。上帝是拯救者、安慰者，上帝是光照我们的，这就是圣灵的工作。特别在今天的时代，我想在任何一个时代很需要。我们已经被耶稣拯救，三位一体，体和位不能够分开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勉强分开讲，好像被拯救是耶稣圣子的工作，而你知道被拯救，知道这个福气，这是圣灵的工作。你需要圣灵来光照你，不断地感动你，让你知道上帝对你多么好。这个唠叨没有用，这个重复也没有用，或者说只有重复和唠叨没有用，这需要圣灵来感动我们，被激励。哦，圣灵使我们知道，使我们呼喊阿爸父，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圣灵使我们这个被拯救的人得到安慰。杰克伦敦写过一篇小说，就是一个落难的人最后被一个船救起来了。他饿了好久，他什么都吃了，到最后那很惨。他被救到船上，他就有个习惯，他开始偷船上厨房的东西，牛奶啊、面包啊，什么都偷到他那个床底下。为什么？因为他饿肚子饿太久了，已经养成那个习惯，有食物就一定要保存起来。那当然船上的人都跟他讲不必偷，也没办法改他这个毛病。他已经是太久的饿，让他非要有一些食物不可，看到不是要吃。他没有平安。我从新加坡回来，看到我们教会门口，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必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耶和华的同去不是叫你减少困难，耶和华同去是让你有平安。各位，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已经被上帝拯救了，我们已经被赎回了，我们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这么多紧张、害怕、嫉妒、愤怒、情欲？为什么我们还常常这么多眼泪，觉得自己不幸、倒霉？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圣灵不是只有给我们力量，在圣经里面，旧约、新约，有的时候讲到上帝的拯救的时候，都把我对你的拯救和我对你的安慰连在一起。就我们不要做一个被拯救、已经被救到上帝的国度的人了，我们还心里紧张得不得了，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安慰，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有一个老电影哈。那个老电影是根据一个历史事实写的。那个老电影我看过很短的片段，江 Ford 导演的，60岁以上人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约翰维恩演的，这个50岁以上就知道了。英文名字叫 Searcher， 寻找者。这是一个电影，但是有历史的事实。美国的原住民哈，里面最强悍的一族叫 Comanche。 这个族呢，照我看到历史学家讲，就在美洲那个平原上面最强悍、最狠、最会骑马的，就是 Comanche 这个族。 Comanche 的小男孩6岁就开始骑马，我是不知道跟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比较一下哪一个是更会御马，但是他们说其他没有一个在这个土地上像他们那么会打仗。 那么 Comanche 后来美国就继续不断的在扩展嘛。各位，我也不再讲白人好或者原住民好，我也知道这政治要很正确，但是我们不谈这些。中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在1836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叫 Ford， 那种 Ford 就是木头围起来一个城堡，被 Comanche 打入了。通常 Comanche 侵入白人的这个区的时候，那很残忍的，都要剥皮杀掉，然后妇女会被强奸，那么大概强奸凌辱到死。不过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小孩子会被抓起来，抓起来后来就常常是要付很多的赎金把他们赎回去。1836年在德州有一个 settler， 他们就被 Comanche 抓去了。这抓去的小孩里有好几个，有一个9岁的小孩，女孩叫 Cynthia M. Parker。他被抓去了以后，后来他的父母后来白人付的赎金把他其他的兄弟姐姐把他其他的亲人都赎回来了。他的故事我查了半天，我也没有查到比较具体的。反正这个9岁的小女孩应该记性什么都不错，但他后来拒绝离开 Comanche。有的说他被强奸被虐待怎么样，然后有那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很认同 Comanche， 这我都不知道。反正他后来是拒绝被赎，他要留在那里。他几岁的时候我也不晓得，就成为 Comanche 的酋长夫人。酋长非常爱他，酋长通常有好多个太太，但是他始终只有这个太太。他在这里生活了将近25年，从来不愿意离开 Comanche。 后来德州的 Texas Ranger 有一次就跟着 Comanche 作战，酋长被打死了。各位都可以去查哈，这里面有几个人物很重要。这个德州的游骑兵的领袖叫 Lawrence Rose，后来是 Texas A&M 的校长，也做过德州的州长。他好厉害，他把这个就把那个酋长打死了。那抓到的俘虏里面，他发现有一个眼睛是蓝色的，就这个 Cynthia M. Parker， 他已经离开白人24年了，他完全是一个印第安人，他有3个小孩。他已经不会说英文了，他完全忘记他过去。其实我不太了解，一个9岁的小孩可能会忘记过去的一切吗？他坚决不要回到白人区。那个 Rose 抓到他的时候，也有一些同事劝他把他放回到印第安里，他喜欢印第安人，他喜欢 Comanche， 但是他坚持。后来就把这个 Cynthia M. Parker 送给他哥哥，他哥哥是监护人，然后美国政府给了他几千亩地。他始终没有快乐过，他多次想要逃离逃回去，他没有逃成，他非常不快乐。后来差不多住了10年，最后一年他就禁食，他不吃东西，后来就死了。说这个跟我们讲的有什么关系啊？如果说是以前哈，我小的时候我一定会说，哎呀，这个 Cynthia 这个女孩子实在是贱，到了敌人的营区被人家强奸了，做人家太太了，最后那么认同她，然后人家把你救出来了，你还不回到白人快乐的健康的生活里面，你还拼命想回去，最后把自己饿死，活该，这种人真是贱。如果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可能会这样想，我不知道。如果是很大很大的时候，根据现在政治正确的，哦，这个原住民的文化比白人好太多了，他根本就应该回去。各位，这也是另外一个神话，现在也很流行。我不知道他应不应该回去，我不知道他应不应该回到跟 原住民一起的生活。我不知道他应不应该试着回到白人里面，跟他的亲人重新认同的文化。他后来就是把自己饿死，是因为他的女儿死了，得了肺炎死了。他们我想都不快乐，你们在网上都可以查到他的东西。如果你再有兴趣，你可以看那个 Search 那部电影，我是没有去看他。我要说的是，各位，你是 Cynthia M. Porter 吗？ Parker， 你原来在魔鬼的时候，你原来是上帝的儿女，后来成为魔鬼的儿女，这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原来上帝造的，但我们从母腹里就有罪了，然后耶稣基督又把我们救回来了。救回来以后，你基督徒生活是快乐的、痛苦的，是你天天想要逃回到罪恶的世界吗？我不会觉得美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生活、儒家的生活、唐朝的生活、南太平洋大溪地土人的生活，我不会觉得任何一种生活都是对每个人适宜的天堂。同样，因为我的信仰，这个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有罪，不可能每个，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没有罪的，但是也有它相对的好和坏，对哪些人比较适当，对哪些人比较不适当，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谈。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远离上帝，你不会幸福快乐。这点我敢跟任何一个人辩论，包括自认为很快乐的无神论，他很快乐，我会叫他不快乐，要信耶稣才能快乐，这是我相信的。你要说我霸道没有办法，但我要说，各位，你是 Cynthia Ann Parker 吗？很多人会觉得他真是幸福，在那里苦了24年，现在回来德州给他那么大一片土地，他要干什么都可以，他可以很富裕，但他想回去，最后他没有办法适应，他死掉了。如果基督徒被救回来，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不能喜乐，你不能有平安，你有拯救者帮助你脱离，像耶罗波安，像以利沙可以得胜，让你的经济好，让你的很多东西都能够好，但是不告诉你上帝对你的爱，你不会有平安的。你要求圣灵来帮助你认识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恩待我们，不仅是糊里糊涂的白白的被拯救了，恩待我们的心窍被打开，看到这救恩的丰富和伟大，而且让我们活出来，即便我们活的是那样的不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底下是我们默想的时间。